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是新闻播报。就在香港民众计划本周末进行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之前，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六登上广播节目，支持警察使用武力。经过一周的相对平静之后，周日的游行将考验民主运动的力量。尽管警方宣称集会是非法的，但活动家誓言集会将继续进行。一直以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与警察针锋相对，并自发举行群众集会。这些行动通常一开始是和平的，但在夜间却会变得暴力。香港动乱的诱因是一项现已撤回的提案。该提案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澳门。一个香港人被指控在逃回香港之前在台湾谋杀了女友的事件发生了，催生了引渡条例。星期五傍晚，这名因洗钱在香港被判入狱的男子陈同佳写信给林郑月娥说，他愿意为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而到台湾投案。林郑月娥星期六接受香港电台的采访时说，可以为陈同佳一案结案是一种解脱。面对人们谴责警方的暴力手段，林郑还说，警察恰如其分地使用了武力来处理抗议活动，是对抗议者的暴力作出反应。自六月开始的抗议活动升级以来，已经有2600多人被捕。此后，抗议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反对引渡法案的范围，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担忧，即北京正在侵蚀英国1997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时所给予的自由。中国否认这一指控，并谴责美国和英国等外国煽动动乱。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六表示，中国将与美国合作，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彼此所关切的核心议题，停止贸易战对美中双方和对世界都有好处。刘鹤还表示，中国政府对实现本年度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充满信心。担任中美贸易谈判首席代表的刘鹤是在江西省会南昌举行的虚拟现实社会议上发表这番讲话的。香港反修例抗争持续四个多月，港府在十月初不仅没有回应民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双真普选等诉求，还宣布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限制公众集会游行人士戴口罩的权利，引起新一轮社会争议。香港网民10月18日晚发起全港18区和拟托2.0面具人链集合，用面具反抗禁蒙面法以及未来有可能推行的紧急法，并声援中枪学生。此外，十多所中学的数以百计的学生下午5点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中学生反警暴力集会。数以千计的市民周五晚开始在尖沙咀、铜锣湾、中环、旺角、沙田等多个地区形成面具人链，大部分参加者戴口罩或不同的图案，包括维尼小熊、特朗普、习近平、林郑月娥、青蛙及猪图案等，高呼口号表达五大诉求。美国国会5名跨党派议员星期五致信美国一家游戏公司高管，谴责这家公司惩罚在比赛中声援香港抗争的选手吴伟聪。这封写给动视暴雪公司的总裁鲍比·考迪克的信中，议员们说，您的公司声称捍卫个人表达想法和观点的权利，但是很多你们自己的员工都认为动视暴雪惩罚吴先生的决定与这些价值背道而驰。同样在星期五致信暴雪公司的5名会议员也给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写了一封信，对苹果公司下架应用程序的决定表示失望。在两封信中，议员们提出希望这两家公司未来能抵御中国政府的干预。这5名议员包括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怀恩、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Richard Stewart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小镇买胶卷的时候听见了火警，小店的店主是义务消防员，他开车带着 Richard 一起前往火灾现场。
他们到达着火地点的时候，火势已经基本被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住了。火呢，是从厨房开始烧起来的，蔓延到整座房子，但是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Richard 本来想拍摄救火的情景，结果只拍摄到了一位消防队员抢救一只小猫的情景。
房子的主人 Amy 向消防队长和所有队员表示感谢，他并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参加义务消防队，因为啊，总觉得太忙没有时间。看来在这场火被扑灭后，这座小镇的义务消防队又会增加一名新的成员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课文中的几个单词和词组。
Extra， E-X-T-R-A， Extra 是形容词，意思是额外的，不同一般的。
Pumper， P-U-M-P-E-R，Pumper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装有水泵的消防车。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在这里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失望的。
Kitten， K-I-T-T-E-N， Kitten是名词，意思是小猫，也可以指其他的小动物。
Donation， D-O-N-A-T-I-O-N， Donation 是名词，意思是捐赠。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s 名词，意思是通信。
Drill， D-R-I-L-L， Drill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演习。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要讲的课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给大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Richard和小店店主开车到了着火地点，Amy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不慎失火，及时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了火势，整座房子平安无事。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我们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Amy Clark的家。哎呦，看起来她的厨房失火了。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Hey, Elmer. 你有没有多带一副手套？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有，队长，我卡车的后箱里应该有一副。好，就在这儿。是Amy的厨房吗？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是，她正在做饭的时候，厨房着火了。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看来火势已经被基本控制住了。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火势不大，消防水车很快就到了。我们控制了火势，我得先检查一下电线，然后就能写报告了。谢谢你的手套，Elmer.
Right, Chief.
不客气，队长。消防队长Freddy
问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意思是问他除了自己要用的那副手套以外，还有没有一副多余的。再比如说，要是我忘了带笔，我就可以问玉文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另外呢，这句话是个问句，但是从语法上来看，它是个陈述句，只是在讲的时候要把语调往上升。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实际上呢，这是简化了的问句，正式的问句啊，应该是 Have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但是呢，美国人经常把前面的 have 省略掉。在表达不大确定的看法的时候，以
it looks like 开始的句型非常有用。店主 Elmer 说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后来又说 ，It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这都是他估计的情况。Under control 控制之下，或者已经被控制住。换句话说。 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再扩大了。消防队长
Freddy 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要去房子里检查电线的状况。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Check 是检查、查看、核对的意思。Electrical wires 是电线。再比如，看看
Michael 回办公室了没有。Check if Michael is back to the office. 看看门锁了没有。Check if the door is locked. 看看这段课文还有什么要讲解的。 Check if anything else in this part of the text needs to be explained. 在课文的第二段里，店主Elmer对Richard说，恐怕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拍摄的场景让他失望了。可就在这个时候，Richard看到一名消防员在房子冒烟的窗户里抱着一只小猫，他马上就拿起了照相机。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Richard, 厨房的一场小火不值得拍什么照片。我希望你没有感到失望。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我一点也不失望。本来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啊。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结局有可能会糟糕得多。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哎，那是个好镜头，看见了吗？那名义务消防员抱着一只小猫。
Where?
在哪儿?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那儿啊，抱着小猫把身子从冒烟的窗户里伸出来，我得把它照下来。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幸运的是只有厨房着了火。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你的猫也没事 ,Amy。
Amy 家厨房着的火不大。Freddy 和 Elmer 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Freddy 说 ,It was a small fire. Elmer 说 ,A little kitchen fire. Small 和 little 这两个词在这段课文里可以互换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啊在很多情况下意思是有差别的。
嗯，首先啊 ,small 所说的小与规模尺寸是有关的。A small company, 一家小公司。A small city, 一座小城市。A small car, 一辆小汽车。这里的小呢指的是公司和城市的规模还有汽车的尺寸。
对。而 little 呢有少量的意思。比如A little water, 一点水。A little tired, 有点累。A little while, 一会儿。在这些用法当中啊就不能用 small 来代替 little。另外 ,little 有的时候可以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如 ,a little boy, 一个小男孩有可爱的意思。A small boy, 一个小男孩含有个头不大的意思但也许就没那么可爱。
Not much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事没什么用。杂货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没什么可值得照相的。这是因为啊厨房着火不是什么严重的火灾而且一下子就被扑灭了。再来举个例子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s not much for celebration, 这个项目的完成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另外 ,not much for,这个短语呢并不一定具有贬义。
Idea,I-D-E-A, 是想法、主意的意思。I have a good idea, 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有的时候翻译可以灵活一些。比如 Richard 说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直译成有个照相的想法就不通顺还不如说啊那是一个照相的好镜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Amy 向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和全体义务消防员表示感谢。上个星期 Elmer 为消防队募捐的时候 ，Amy 还捐了钱，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Freddy, 或许我应该说队长。我想让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我对他们所做的非常感谢。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我一定告诉他们。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他们保住了我的房子。我本来想自己把火扑灭，但是我扑不灭。你们这些队员非常快就来了，你知道吗？上个月 Elmer 到这儿来募捐，我非常高兴，我捐了点钱。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我们感谢你的捐款，它帮助我们购买了新的通讯系统。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那帮助保全了我的房子。还有我的猫。
课文里 ，Amy 对消防队长说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这句话呢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前面一半是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我要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所做的十分感激。
我们以前讲过同位语结构。这样的结构啊在 Amy 说的一句话里就出现了。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句子里的 you 和 firefighters 就是同位语。口语里有时候会用这种结构来表示一种语气，例如 You students must complete homework， 你们这些学生必须完成作业。 You well-off families should donate more to help the poor， 你们这种富裕家庭应该捐献更多来帮助穷人。
哎，小华，你举的例子这个语法是对的，不过这个内容我倒不完全同意耶。不管这个生活富裕还是一般，大多数的美国人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机构，经常有人啊像课文里的 Elmer 那样用不同的方式来募捐， asking for donation。
你说的对， ask for 在这里是请求要求的意思， ask for money 要钱， ask for donation 募捐。不过募捐呢不一定非得给钱，还可以捐赠物品，像家具啊、衣服啊、玩具或者其他生活用品。
说到这个捐赠啊，不能不提到汽车。美国人有的是三年换一次汽车，有的五六年换一次汽车。这换下来的旧汽车，或者呢是卖给车行，或者就自己登广告卖掉。但是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汽车捐给慈善机构。捐汽车的时候呢，只要给慈善组织打个电话，然后把车留在家门口，就会有人来把汽车拖走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Amy 说她其实一直想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啊总觉得没有时间。 Freddie 对她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啊得想法子抽时间。他邀请 Amy 下个星期参加消防培训。
Oh, this is my friend.
哎，这是我的朋友。
Richard Stewart.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他是来自纽约的摄影师，专业的。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我刚才把一名义务消防员救你那猫的镜头照下来了。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考虑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我老觉得没有时间。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事儿总得有人做，我们挤出时间来做。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谢天谢地，你们是那么做的，队长。你知道，我想我现在会抽出时间来。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那就太好了 ，Amy。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进行消防训练。我们希望下星期三晚饭之后在消防队看到你。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
哎，肖华。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吧。
哎，我话还没说完啊，我要说的是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但是美国人对朋友的定义可能比中文里的朋友更广一些。小店的店主在 Richard 买胶卷的时候刚认识他，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已经在说 This 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当然了，这也说明美国人交朋友的速度快。
哦，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个用法，Take a picture， 照相。
哎，玉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吧？
哎，可是我的话也还没说完嘛。Take a picture 是照相，但是我要讲的是 take a picture of someone 或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给某人或某样东西照相。比方说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我能给您照张相吗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the White House。我得照一张白宫的照片。
Someone， 正如你讲的，有某人的意思，但是也有有人的意思。比如 ，Someone is here to see you， 有人到这儿来看你，或者有人到这儿来找你。课文里的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说 ，Someone has to do it， 这事儿总得有人做。
那做事儿没时间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抽时间找时间，也就是我们中文口语里说的抽空。用英文说呢，就是。Make time， 要记住 make time 里的 make 可绝对没有制造或生产的意思。 为做某件事而抽出时间呢，就是 make time for something。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Listeners, 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on fire? Amy's kitchen was on fire.Did Richard take any pictures of the fire? Yes, he took a picture of a volunteer fireman saving a kitten. What did Amy tell Fire Chief Freddy? She wanted to tell all his men and women how much she appreciated what they did.Why didn't Amy join the fire department before? She never thought she had the time. When did the volunteer firefighters have fire drills? The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一位华为高管星期五告诉路透社，已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 正在与一些美国电信公司就其 5G 网络技术的许可进行谈判。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主席表示，一些公司对长期交易或一次性转让表示了兴趣，但是拒绝透露是哪些公司。美国政府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来监视客户，因此发动了抵制运动，说服盟国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华为已经多次否认这一说法。目前美国还没有 5G 供应商，而欧洲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通常价格更高。预计本月早些时候，由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规定将有效禁止华为进入美国电信供应链。今年5月，华为因国家安全问题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被禁止购买未经特殊许可的美国部件。台湾国防部10月18日为古宁头战役70周年纪念特展揭幕，纪念当年那场战役的胜利，让人们以史为鉴，珍惜安全与繁荣。古宁头战役又被称为金门战役，是70年前共产党军队攻打金门，国民党军队奋起抵抗，最终获胜的惨烈战役。当年10月25日，历经5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后，登陆的9000余名解放军有7059人被俘，其余战死及失踪。守卫金门的国军约2万人，其中战死1267人，负伤1982人。这场战役的胜利激励了国民党的军心士气，让共产党军队一举拿下台湾的愿望成为泡影。台海两岸从此分治，此后中国大陆很少提起这次彻底失败的军事行动。就在香港民众计划本周末进行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之前，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六登上广播节目，支持警察使用武力。经过一周的相对平静之后，周日的游行将考验民主运动的力量。尽管警方宣称集会是非法的，但活动家誓言集会将继续进行。一直以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与警察针锋相对，并自发举行群众集会。这些行动通常一开始是和平的，却在夜间变得暴力。香港动乱的诱因是一项现已撤回的提案，该提案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澳门。一个香港人被指控在逃回香港之前在台湾谋杀女友的案件催生了引渡条例。星期五傍晚，这名因洗钱在香港被判入狱的男子陈同佳写信给林郑月娥说，他愿意为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而到台湾投案。林郑月娥星期六接受香港电台的采访时说，可以为陈同佳一案结案是一种解脱。面对人们谴责警方的暴力手段，林郑月娥还说，警察恰如其分地使用了武力来处理抗议活动，是对抗议者的暴力做出反应。自六月开始的抗议活动升级以来，已经有2600多人被捕。此后，抗议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反对引渡法的范围，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担忧，即北京正在侵蚀英国1997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时所给予的自由。中国否认这一指控，并谴责美国和英国等外国煽动动乱。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六表示，中国将与美国合作，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彼此所关切的核心议题，停止贸易战对美中双方和对世界都有好处。刘鹤还表示，中国政府对实现本年度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充满信心。担任中美贸易谈判首席代表的刘鹤是在江西省会南昌举行的虚拟现实会议上发表这番讲话的。香港反修例抗争持续4个多月，港府在10月初不仅没有回应民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双真普选等诉求，还宣布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限制公众集会游行人士戴口罩的权利，引起了新一轮社会争议。香港网民10月18日晚发起全港18区和拟托 2.0 面具人链集合，用面具反抗禁蒙面法以及未来有可能推行的紧急法，并声援中枪学生。此外，10多所中学的数以百计的学生下午5点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中学生反警暴力集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上个星期，美中完成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在农业、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共识之后，国际媒体在整个周末都在密集分析和揣度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利弊得失。谈判架构由美国原本一直坚持的全面性协议变成了阶段性协议，这种安排对哪一方更有利？中方表示将购买大量农产品，并在开放金融、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了承诺之后呢，美方仅仅取消了一部分加征的关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做出了更多的让步？特朗普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充满紧张重返爱情时光，那么这种爱情能持续多久？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这样啊，我们先来总体上呢谈一谈第一个阶段的这个谈判的成果。按照美方的说法呢，说中国承诺将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也开放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而美方看得到的让步呢，我们看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这个加征关税。那么有人说呢，就是难怪特朗普喜笑颜开。那么我们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赚到了？
那看起来当然是美国赚到了。就像刚才你提到的，美国仅仅是这个宣布暂停原来要加征的这个新加征的关税，那么结果就换来中国这个同意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以及开放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但是问题也在于呢，中国的这些表达，包括要买美国更多的农产品，那实际上早在一年多以前，中国就已经答应过的。另外呢，关于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啊，保护知识产权呢，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这个承诺的层面。这里一些最关键的问题，美国关心的问题的，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更关心的问题是像这种问题，它能不能有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因为过去中国也答应过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它屡屡违反，而美国拿它无可奈何，所以美国这次提它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可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看不到监督机制的影子。那显然在这方面呢，美国并没有什么斩获。所以因此呢，你从现在它达成这么一个部分的协议，说明双方都有一种紧迫的要求，需要达成一些协议。需要缓和一下目前这种紧张的事态，同时也说明双方的一些分歧是非常难解决。因为问题已经打了这么久了。能够摆出的问题都已经摆出来了，那么能够比较好解决的都已经提上解决的日程了。那么之所以现在不可能达成全面性的协议，而不得不先来一个这个部分的协议，就说明留下的问题是更严重、更难解决。所以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仍然是充满困难。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寻先生啊，就是刚才呢我们谈到呢，就是说中国这一次做了很多承诺啊，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呢，包括开放这个金融市场啊等等，特别是呢他承诺呢要在一年的时间内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说法是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美方看得见的让步呢，刚才跟胡先生谈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那个加征关税，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喜笑颜开。我来请教芝加哥的张寻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您认为美国啊是不是赚到了？
如果说在短期的情况下呢，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我认为签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签了以后呢，阶段性协议上呢， 美国这边应该是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呢，他从大量的购买农产品这方面呢取得了收益，而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说我十月十五号这个关税暂时不加了。但是要注意，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哈，因为首先协议现在没有签的，今天早上起来，那么从这个那好像布隆伯格吧内部的消息看呢，说果然是我就是在。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协议当天，我在明星访谈中说的，我说刘鹤在回国以后还是面临着可能鹰派的挑战。果然今天呢，他们就讲说，在签协议之前还要有更多的谈判，他们希望呢把十二月份的这个关税呢也要取消，这个计划。所以呢，现在还有很多不定性。另外呢，就是说就是美国中国方是要中方是要大量的购买农产品，甚至超过它原来最高峰的差不多2.5倍到3倍。那么美国农民能不能供得上？另外一个呢，农产品本身它是一种供需弹性非常低的产品，你按照计划做了，如果中方再翻回怎么样？这些都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好的，那么有人呢特别欣赏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谈判策略，说他善于极限施压，进两步退一步，先对价值2500亿这个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25%的关税，谈不妥，好，谈不妥之后我再给你加5%，这叫进两步，然后呢以取消加征关税的这个妥协来换取对方的大量让步，这叫退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近乎有人说呢是空手套白狼。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谈判策略？如何评价第一阶段的这个谈判结果呢？
我想所谓极限施压，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出对方的底线，就是掌握对方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来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么一种协议，那应该说，特朗普当然他也自名为这个商业谈判的行家，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尼兹更是被公认为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高手。应该说，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很高明的。当然，这也有仗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么一个本钱，没这个本钱，他这个策略也不管用。那么他这种策略对于别的国家都很灵验，可是对中国这个问题就有点不一样。那第一是中国的经济体量超大。第二呢，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比较低，但是第三更重要呢，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也就是专制政府对于打贸易战自身受到的损失啊，他很能扛得住啊。那么换成别的国家，他早就让步了，但是中国政府他就是可以不让步，啊，而你要让他让步呢，很关键的一条呢，就要激发他的内部的斗争，使他内部斗争来自内部啊施加压力。才可能是迫使整个当局做一种让步，可是这个内部斗争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外界就是很难把握的。这就是这个美国和比如和日本呐、和加拿大呀打贸易战不同的地方了。那么你从这次来看就很明显，打个比方，就美国向你中国提出了10条要求，然后他通过加征关税这个方式要求你这个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中国就先答应了3条。然后美国又继续加征关税，那中国又答应了5条，答应了2条，成了5条，美国继续再加征关税，然后中国答应了6条，然后美国还不满足，他再加征了7条，他想的如果7条能接受更好，我们还可能提更高的，如果你就不接受了，到此为止了，那我们还可以回到6条那儿去。可是问题是中国它内部从来就有两个派，一派是比较主张做更多让步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经济的自由化，认为让步对中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呢，他们认为和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能牺牲这个关系，宁肯多做些让步。而另一派就认为，他就认为不能给美国太多让步。那美国的他打贸易战，他其实就是要卡断中国发展的这个前景啊，所以他也就是诚意和我们过不去。你让多少步都没用的，除非你全面投降啊。那么，所以到后来，在中国做了若干让步之后啊，美国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那么 这时候强硬派他就有了话语权了，他就说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看我们让搞了这么多让步，他越搞越来劲啊，我们再一让步那就丧权辱国了，那我们中国就不要发展了。这么一来呢，那些主张改革的主张进一步让步的人呢就显得就落了下风。这就是在今年几个月之前啊，这个中方做出反悔这么情况的一个背景。到头来呢，本来曾经中方都答应过六条的，现在他只是不接受七条，但是他并不重新回到六条，他是反悔，他把六条给否定了，他只回到五条了，甚至回到四条半了。这么一来你美国就很难办了，你如果站在四条半或者五条的基础上去定协议，那你就亏了，因为你觉得你本来都可以得到六条的呀。如果当时美国知道你的底线就是六条，你再加一步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会造成倒退，你还不如当时在六条时候就签协议了呢啊，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力量让他中国做更多的让步。可是他这点儿，我觉得他就是对中国那个政权的专制性质的以及他们内部斗争这点把握不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曾经一度似乎好像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结果又泡了汤，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可能那都美国自己也感到，因为你的经济打贸易战毕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自己的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只能先这个达成一个部分性的协议，那试图呢今后试图再搞得这个再搞得好一点。所以就是他这个策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种状况，也就是他对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那个怎么样打贸易战能够使自己占上风，这方面缺乏经验，估计的不足，因此在他使用他的极限施压策略方面是有进展，但是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不小的一个挫折。
好的，我们说呢，这个表面上看来，美国或者说特朗普似乎呢暂时占了上风，但是中国就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不一定。有人敏锐地看到，说北京除了得到美方看得见的这个暂缓加征关税的这个让步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了特朗普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妥协，那就是他由先前坚持要么就有一个全面的完美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现在呢变成了我同意阶段性的协议。而这个变化对于北京和习近平来说意义可能更加重大。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方的这个收获？为什么说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对习近平更为有利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这次他唯一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面子收获，也就是在四中全会之前没有加关税。这个意义呢，如同当初川普决定在十一的时候加，为了70年国庆推迟到10月15号，意义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其他意义。所谓阶段性不过就是一个标签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你说我承诺一项东西，然后呢川普决定我就把关税推迟一下，对吧？去年11月底的阿根廷会议上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刘鹤又到这个白宫来，1月份的时候呢，今年1月底的时候呢，讲说我甚至他是说走嘴了怎么样，说每天买500万吨大豆，当时给这个川老爷子乐得很高兴，然后呢当时说好3月1推迟到3月1号我再无限期推迟，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再给他一次机会而已。但是问题是你给他机会中国那边能够用吗？我觉得胡平老师刚才只是讲了其中一面，也就是内部的斗争有这个鹰派有鸽派，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就可能忽略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虽然说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手段，我推迟啊拖呀，我阶段性啊，都是以前做过的，但是关税可不一样了。你从这一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进展来看，唯一可能能够对中国有效的就是关税。你加了关税以后，就是我以前一直讲的递减法，那么你表现好了，我现在目前关税加上去以后根本它就不用什么核查机制。为什么呢？你表现好我给你减掉，你不表现好，关税再深如同绞索套在脖子上，而且它是一点点加，就跟您刚才讲的是它进两步退一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中方的压力是大大的。它前两天黄奇帆刚说的，说川普不是要钱是要命，他已经鹰派已经非常明确，我不能跟他谈。但是呢， 刘鹤这次来还是要大幅的让步，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那边他只认拳头，那么关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哪怕阶段性达成协议继续走下去，他也会，川普还会迫使中国这边回到谈判桌上继续往下走。
那么按照张群先生的说法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和这个全面性的川普原来讲的那个完美的协议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专家对于第一阶段这个协议感到不满意，从美国的利益来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我们举个例子，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史建道，他就认为呢，这个协议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采购和一堆废话。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见，中国承诺中呢，只有采购农产品是实的，其余的承诺都是虚的，几乎呢等于回到了一年多前的原点。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说光看协议，那确实除了购买农产品之外，别的都很虚。不过我们不能光看协议，还得看协议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这一年多，中国政府已经就保护知识产权、放宽外资准入等很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那显然就是对美国的贸易战的一个正面回应。因此这么说起来呢，这个协议上的这些相关承诺并不是虚的，它有的已经落到了实处，但只是呢，它你要说它多实，那也不一定，它还不是很实在。也就是特别像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它还缺少这个就是监督实施机制，而这一点显然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另外还有一条我们也都知道了，就是美方这个打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说要求这个限制中国方面的所谓这个政府补贴，而关于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中国没有做这个任何的让步。从这次协议上哪怕承诺上你都看不到这个东西。另外华为问题呢也是在这次协议的这个谈到的问题之外。而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取得的进展确实还相当有限，你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而今后哪怕这个川普在下一任能够成功的连任，他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达到他这个目的，我觉得还是很成疑问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阮伟成啊，一位网友阮伟成呢，他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川普总统这种反反复复，一方面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就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点算一点，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战术稳住他美国农民的票仓，稳定美国的股市，拖到他连任。他完全知道中共也是在拖，美中双方都想知道对手在想什么，所以现在不存在谁妥协谁让步，胜负还在后面。我们看到面对很多批评意见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这样啊，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他对第一阶段这个协议呢非常满足，他除了感谢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习近平之外呢，他还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紧张阶段进入了这个爱情时光，有人啊执意也是爱情盛宴。尽管我们对特朗普总统说话这夸张风格呢都有所领教，但是这个爱情时光或者爱情盛宴呢还是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我来请教张先生，美中关系还会有爱情的蜜月期吗？如果有，能持续多久呢？
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川普总统讲话呢，他有的时候他会可能比以往的总统更多一些感情色彩，或者是反映他当时的一种某一个时段的心情。包括说这次美中蜜月期，我认为也是属于这一类，也就是说他比较高兴，毕竟是眼看着实惠到手了嘛。但是呢，说到美中蜜月期，我觉得应该说是，不仅是早已结束，而且川普总统本身他就是蜜月期的终结者。不仅他是终结者啊，他这个从他上任以来，这个贸易战他所带来的就是说。关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那边的一些，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法治上、国际关系上和内部人权处理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现，啊， 还有像比如说华为啊，它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被起诉啊等等的。那么比如说人权问题，特别现在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我曾经说它可能是今年是最大的一个黑天鹅。那么甚至包括哎 NBA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让人们感到呢，真的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呢，可能必须得牺牲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底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民主社会它是看民意的，那这样的民意呢，自从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开展贸易战以来呢，实际上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民调也显示了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蜜月，他只能是说呢，那么川普总统他，我曾经说过哈，这个习近平他搞做这个脱子诀，他搞脱在等，其实川普也在等，就跟那个网友说的是这样的。那么未来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整体的战略，会一步步的在进行落实，不存在蜜月，我认为。
那么除了蜜月期的说法之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他还表示，美中两国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了。不过相比之下呢，中方对新一轮谈判的成果反应好像是更加淡定和谨慎。我们看新华社星期六的报道，只是仅仅提到双方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同意共同朝着最终的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那么新华网还有一篇国际时评，这个时评表示呢，从持续一年多的经贸摩擦中走来，中国已经日渐适应，以平常心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起伏变化。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蜜月期呀、什么终结呀、这类比较夸张的话呢，中国媒体没有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美中未来第二、第三或者说更多阶段的这个贸易谈判，距离美中关系蜜月期或者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那这次特朗普的讲话跟中共官方的反应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那当然特朗普讲话本来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就特别有个性，比较夸张。而中共官方呢，他的反应是官话，而官话的特点基本上就是四平八稳，不动声色，所以这两个一对照呢，它这个差异特别显著。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我觉得，美中之间这个下一轮这个贸易谈判，以及达成这个终结贸易战的这个全面的协议还很远，以至于能不能达到，我觉得都是比较成疑问。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到的，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从目前这个部分协议中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进展。一个就是所谓监督实施机制，啊，这个是美国一直强调的，因为从加入 WTO 起，中国政府就以这个违反这个他的承诺是他的一个为特点。那么你现在签订了协议，他又违反了怎么办？当然美国提出就是你一旦违反了，那么我就重新用加征关税方案来做惩罚。但他这个条件呢，就是他希望把这个写到你这个协约里头去。因此呢，当你中方一旦违反了，我美方用加征关税做惩罚，你不能也用加征办法的方式来回应，那就跟原来没有区别了吧？可是呢，中方他在这点上呢，他显然很难做出让步。这么一来呢，你这个监督机制就比较成问题啊。另外更重要，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就是所谓这个包关系到中国制造2025，关于这个中国想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弯道超车。而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政府补贴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对，包括对一些所谓国营企业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政府补贴对中国就非常重要。而美国呢就很忌讳这一点，而对这点非常看重，而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很少没有什么进展。而我看到一些中方的反应，包括一些亲中共的一些评论，那么他们都承认这次部分协议是中方做了很多让步，但是呢，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啊，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那么应该说这种说法呢，中方这种说法呢，从中方角度来说也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这也就预示到你下面几步走起来还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